我实际上受 Beatles 影响很大。
对我影响最重要的唱片是 Beatles 的唱片。
可以把我们这些人给吸引住，比如说那开始听邓丽君。
只要是外边的都听，没有什么概念我要听谁不听谁。
没有 Beatles 就没有摇滚乐。
后怀旧时代，为了中国曾经的摇滚。
通过采访，我们的确不难发现中国人对一些事物的领悟能力、理解能力和举一反三的延展能力。就连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个猴子都能被中国人发展演绎出一个长篇小说《西游记》来，更何况舶来品 Rock and Roll 了。但是面对我们所要去探寻的中国摇滚乐所诞生以及发展的那个历史时期，也就是80年代初期那种信息渠道闭塞、国家才刚刚开放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而言，能够真正理解，哪怕是从感性认识上理解 Rock and Roll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在中国老一代摇滚人心目当中的摇滚概念，究竟是他们从怎样的影响当中提炼抽离出来的呢？这个提炼和抽离又经过了一个怎样的理解和领悟的过程呢？凭什么就使大家能在对摇滚懵懂无知的状况下就下定决心为了摇滚乐而死磕到底的呢？或许你能在这里从众多的摇滚人的谈话当中得到答案。
我实际上受 Beatles 影响很大，当时是在80年 John Lennon 被打死的时候，他们发了几篇纪念文章，当时看我们很莫名其妙，看新闻就觉得说是介绍是英国著名男声四重唱小组什么一个成员被打死了，在全世界引起巨大骚动，恨不得每个国家有几百万人给他守灵。
从王迪的谈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他认识摇滚乐的这样几个条件：首先是能有机会看到内部杂志，就算是旧的；另外他也要有一定的音乐基础。王迪说自己喜欢西方古典音乐，所以至少能从中吸收一些西方人的观念，同时也培养了自己对音乐的敏感度。另外，他的好奇心也使他对 John Lennon 的遇刺事件发生了兴趣。不过就是英国的一个乐队当中的一个乐手死了，却在全世界都引起了这么大的骚动，恨不得每个国家都有几百人为他守灵，这种待遇恐怕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享受得到的吧。其实不只是王迪一个人认为自己受到了 The Beatles 的影响，在我们采访的中国摇滚乐手之中，几乎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和经历。
对我影响最重要的唱片是 Beatles 的唱片，然后80年12月圣诞前不是连龙被枪杀吗？但是那时候我是刚刚入大学3个多月嘛，然后那个香港人就跟我说，哎呀，你可不知道这个人呢、可是太重要了，他今天被人杀了。我说什么人啊？不知道。他说告诉你们，这个人是就是这张专辑就是他唱的，你听吧，就把那张专辑给我了，你知道吗？当时拿了以后，我当时第一耳朵听，我说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听不懂，你知道吗？但是这他里面有一首歌我听懂了，就是那专辑里有一个 Yesterday， 这个歌又特好听。我这个好听，我说这个我喜欢，我就慢慢听。所以这张唱片就开始让我第一次接触到 Beatles 这个音乐。
原呼吸乐队的吉他手曹军也是通过 John Lennon 被枪杀而开始听到了 Beatles。而著名的录音师老哥，也就是王新波，早在1971年就开始听 Beatles 了。这个答案也是我们得到的最早的一个时间了。
没有，最早接触，最开始喜欢这东西，那时候是差不多是71年左右，喜欢那时候开始喜欢披头士啊什么的，从披头士开始，披头士什么，还有猫王什么的。
后怀旧时代，为了中国曾经的摇滚。
我们听了大量的那个乡村音乐，完了，当我们接触到摇滚乐现场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现场那个摇滚音乐的那个魅力。
没想到崔健最初所听到的东西，原来竟然是乡村音乐。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之下，乡村音乐对刚刚开放的中国人的耳朵而言已经很摇滚了。
有一次，何勇拿了一张磁带，这个磁带是名字叫那个《艾迪北黑龙》。 是美国特牛逼的一个歌手，那是英雄，是哪个？他当时没有现在像解释那么多，只是说这哥们速度那么快，你老我不弹得快，你听这哥们弹的。我一听就被你没了着，就把自己给震在那儿了，震在那儿。但是基本上是，三个月也都没扒这个哥们，就天天这歌里怎么解，天天听。后来开始隐隐约约扒这个，哎，现在就这么着。有一次白天使在和那个五月天和崔健在首席演出的时候试音的时候，我就弹了这个尾开了。其实当时老崔就没找二北，就说就冲着那个台子说啊，这哥们谁啊，现在尾开了怎么都上来了，就那么快发展的。
模仿是真正学习的开始，所以对于一直处在空白阶段的中国摇滚乐来说， copy 这个词的意义也就格外的不一般了。毕竟所有在启蒙阶段的人，比如崔健，比如老五，比如曹军，都必须经历那么一个描红模字的过程。
后怀旧时代，为了中国曾经的摇滚。
那时候一个邻居，邻居呢，他的一个姐夫是一个使馆的，他就是从国外回来带了几首唱片，然后第一次听，当初觉得很惊讶，说没有想到有这么好听的音乐，比如说吉他，比如说鼓，比如说节奏，比如说唱啊，都是前所未有的那种，完全是跟以前接触的完全不一样的那种。
原北京青年报现北京晚报的编辑记者，曾经专门报道摇滚乐的戴方，在回忆当时听到一些外国音乐的时候用的是惊讶这个词，这似乎也能够概括了所有摇滚艺人当时的感觉，就像老五所说的，一下没找着北。其实我们也不难发现，前面所采访到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因为这样那样的条件，什么内部杂志啦，什么有个在使馆工作的邻居啦，有个香港或者国外留学的同学啊什么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这么幸运地碰上这些条件，如果什么都没有，大概也就只能靠领悟了。比如也有很多的摇滚艺人都提到了邓丽君，相比 The Beatles， 相比 Paul Simon 而言，邓丽君的音乐当然离摇滚乐很远，但是却离我们的生活很近，而且也更加容易理解的多了。而且邓丽君的歌声在当时无疑也是具有一定的超前意义的，不过要从邓丽君的音乐里面悟出 Rock and Roll 来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七十年代末的时候已经有这个砖头式的录音机啊，那是最先听到的那种，当时听到那种声音感觉就是体会到一种新鲜的感觉，不知道哪来的声音一下就可以把我们这些人给吸引住。比如说那开始听邓丽君，
臧天朔最初听的就是邓丽君，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臧天朔现在可以做出那么多流行的歌曲来。而秦琪在当时同样听的最多的也是邓丽君，
接触了什么邓丽君啊，还有日本的那种佐藤雅治、阿里斯，还听过一些美国那种 country。
不过秦琪说到了他在当时还听一些日本的音乐，而曾经同样是担任不倒翁乐队的鼓手的李记，在当时就只认邓丽君了。
听的最多的，到我到现在都有珍藏，就是其实就是邓丽君。
在整理采访资料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受到邓丽君影响最大的竟然都是同一个乐队的，臧天朔、秦琪、李记都曾经是不倒翁乐队的成员。而另外的一位不倒翁乐队的成员王勇却讲到了他在当时已经开始听 Sting 的歌了，而王勇也是第一个离开不倒翁乐队的成员，不知道这之间是否有什么必然联系，还是纯属历史巧合。
我们家在空军的时候，但也是偶然得了两盘磁带，一盘就是警察的，还有一个是 BJ's， 那是很早以前，大概是可能没到八十年代。
通过这些老摇滚艺人们所说的，我们能够体会到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漫无目的的，毫无准备的，没有预谋的，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去听音乐，自然也就没有了偏见，所以也就使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所谓的中国摇滚无意之中带有了一种多元化的发展方向。 是随着逐渐的开放，信息渠道的畅通和多样，后来的人们对摇滚乐的聆听自然也就越来越专业和纯粹了。从E乐队的吉他手欧哥的采访当中，就能很明显地感觉到这种几乎是两代人之间的巨大差异。
最早，我分两种，就是最早有对我打击力特强的和最早对我打击力特强的乐队一直保持到现在的，就比如说最早听的 AC/DC， 然后 WASP， 就是还有 Sting， 然后还有那个红辣椒，这对我的影响都特别特别大。然后还有 U2， 这都是特别就是一听就感觉撞了你一下那种感觉。
相对年轻一代的摇滚人们，听音乐已经是很固定的了，有了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权利，而且相当忠诚，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新鲜的没听过的概念差别了。我们能够从这些年轻一些的中生代摇滚艺人的言谈话语之间听到一些新的人名，而且每一位所提到的名字都不重样，看来的确是眼界开阔了，耳朵听得也多了，所以他们对音乐的感受和创作源泉自然也丰富了起来。可以说这后一辈的摇滚艺人们所接受到的启蒙教育绝对要比他们上一辈人来得更加直接，同时也更加的纯粹。对于这样的情况，丁武无不羡慕和遗憾地感叹，现在时代不同了，换句话说，也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一个好时候。
我觉得他们应该比我们的意识更超前吧，那么这个时代不一样，我们的那个时代当时都是躲躲闪闪那个时代，那么现在这时代呢，就完全不用躲躲闪闪了，我觉得。
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老摇滚人们都有这样的想法。原呼吸乐队的吉他手曹军就认为，资讯发达对摇滚乐并不是件好事。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了互联网，因为大家的兴趣会被分散。我们那时候没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的精力会很集中，我们会很专心的练吉他，或者是很崇拜的一个乐队的那个磁带或者是录影带，会看无数遍。现在不需要了，因为现在可以随时获得，所以它的那个价值就好像体现不出来了，因为我想要我就上网就要了。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那么在意像当年我们获得一本吉他教材或者是一个从国外带回来的 CD， 他们认为摇滚乐只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也许可以这样来理解曹军老师的意思，因为资讯发达了，所以人们可以选择的娱乐方式、获取资讯的渠道也不一而足了，不再像他们那会儿那么辛苦地去寻找资料，而轻易得到的东西往往就不会被珍惜了，所以现在的年轻人自然也就不太愿意把音乐和听音乐当回事了。而当我们将这种说法告诉汪峰的时候，他却表示了很大的疑义。
我比较直率说话，我认为除了崔健之外，老的那些我们现在所知道成名的乐队，我真的从我心里来讲，我并不认为有什么出色的作品，但是他们当年的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创作出来的东西，不管它出不出色，都有要胜过现在很多年轻乐队的那种精神实质的力量，这个是肯定的。但是任何一个在那种艰苦条件下拼搏过来的人都会有闪光的一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张楚，甭管是唐朝黑豹还是很多。但是我也想反问一句，那么现在呢，这些老乐队他们不是已经七八十了，实际上他们的年龄应该是最闪光的时候，那为什么呢？
听了曹军的意见之后，再听了汪峰的批驳，觉得两个人说的好像都有那么点道理。就像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资讯的发达，信息时代的冲击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就这一点而言，曹军的说法的确显得有那么一点儿，怎么说呢？的确，我想应该从自身多找找原因吧。要说资讯发达，互联网发达，美国、英国恐怕比我们还是多少要发达一些吧。但是人家的摇滚乐似乎并没有那么明显的衰退，相反，这些年反而更加多元化了，好作品也是每年都层出不穷。当然你可以说人家不是发达国家吗？这发达国家怎么了？发达国家就不用吃饭睡觉了？其实人都是一样，俩眼睛一鼻子，鼻子底下有张嘴，胸口有颗跳动的心，心里有话可以说，说不尽兴可以唱，就是俩眼睛如何来看，那张嘴怎么说怎么唱，那颗心如何跳动如何思想的问题。